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四，以下国际新闻。中国郑州富士康厂区星期三发生群体抗议活动，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前往现场系镇压，在中外的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这个是这家巨型工厂本月初发生几万工人徒步大逃亡之后，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有关这个事件的视频遭到中国网络管理机构的封杀。路透社话，截至到星期三下午，中国社媒体平台快手上面的有关这次抗议活动的短视频已经基本上被删除，快手未有回复路透社的询问。不过上传到美国社媒体推特上面的视频保留完好，画面显示几千名戴着口罩的工人与一排排着着白色的防护服、手持盾牌的警察对峙。一段视频捕捉到警察追打工人的画面，一群身着着白色和黑色服装的警察手持棍棒和盾牌追打一名身着着半红半黑面甲黑的工人。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工人头部受伤流血，周围的工人在怒骂警察。一个署名财经真相的推特用户发文说，河南已经调集洛阳、开封、驻马店、新乡、许昌等郑州周边的武警前往富士康，兵力高达几千人，这个已经是河南几十年来最大一宗的武力镇压活动。路透社说，在中国以这种公开方式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景非常少见，它标志着郑州这个巨大的工厂的骚乱事件进一步升级，象征着富士康郑州厂对当局极为严厉的清零抗疫模式和厂方管理的无能的积怨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高度。据上传到网上的视频看，触发这次抗议示威的起因看来是厂方推迟发放津贴，工人面对武装警察高叫支付我们的工资，亦都有视频显示工人挪开隔离路障，警察做好使用催泪弹的准备。亦都是工人埋怨说他们被迫与病毒检测阳性的工友住在同一个宿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呼吁中国当局提振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提供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以恢复民众对他们的信心，同时降低全球经济放缓和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德拉率领团队在11月2号至16号通过视频方式与中方进行了年度性的第四次的磋商，讨论和检讨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磋商结束之后在星期三发出一份的声明，说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官员、私人部门的代表、学界人士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就经济前景、改革进展和挑战以及政策应对措施是交流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声明当中重申了今年10月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所做的预测，即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是 3.2%， 而在假设明年下半年严厉的防疫措施逐渐松绑的情况下，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可以达到 4.4%。中国政府在今年年初为自己定下的增长目标是 5.5%， 但这个目标的实现似乎已经是无可能。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在一份联合报告当中表示，去年有超过4000万的儿童错过了麻疹疫苗接种，导致全球跟随这种的高度传染性疾病的努力是遭受重大的挫折。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限制，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活动中断，全球防控麻疹疫苗覆盖率从2019年的 86% 下降到2021年的 81%， 这是自从2008年以来最低的覆盖率。报告警告说，现在几乎所有错过第一剂或者第二剂防控麻疹疫苗的4000万儿童都非常危险地容易受到日益增长的麻疹的威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大流行的矛盾之处是在于，虽然针对新冠的疫苗是在创纪录的时间里面开发，并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得以部署，但是常规免疫计划受到了严重干扰，几百万儿童错过了针对麻疹等致命疾病的拯救生命的疫苗的接种。去年全世界报告了约900万例的麻疹病例，其中 12.8 万人是死亡。 马来西亚大选没有确定的结果，在一个政党星期四同意支持团结政府后，改革派反对党领袖安华更加接近成为马来西亚的新总理。任何组成政府的协议都必须得到马来西亚国王的批准。上个星期六，势均力敌的选举导致议会没有多数党，从而重新引发了马来西亚的领导危机。自从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出现了三位总理。社交媒体警告说，如果安华的多民族集团获胜，就会出现种族问题。警方为此加强了全国的安全警戒措施。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以82个议席位居榜首，低于多数所需要的112个议席。前首相慕尤丁的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民族联盟赢得了73个席位。由拥有30个席位的马来民族团结组织毛统领导的联盟掌握着平衡的关键。一位熟悉情况的记者和一份的新闻报道在星期三说，缅甸军政府自从去年夺取政权以来，一直镇压独立媒体，逮捕了两名为同情军政府媒体工作的记者。因为担心自己也可能被捕而要求匿名的记者说，这两名记者上个星期在首都内比都参加新闻部新闻发布会后被捕。被捕的两名记者分别是主要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的人民新历史编辑温吾，以及小型在线新闻机构直言不讳的编辑左敏吾。他们两个人被认为是被逮捕的第一批同情执政军方的媒体记者。没有关于他们被捕的官方报告，这个似乎因为他们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问题可能激怒了当局。土耳其进攻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战斗人员正在迅速升高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有新的信息显示，土耳其的某些空袭威胁到美国人员的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对叙利亚东北部一个反恐基地发动的至少一次空袭的确是威胁到美军的安全。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奇诺上交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收到的额外信息显示对美军人员构成了一个威胁。他并且说，这些行动威胁到他们共同的目标，包括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欺诈罪成，求情只非为金钱，并没有违反诚信，押后到去12月10号判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前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约，让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在苹果日报大楼里面设立办公室，欺诈科技园公司早前被判欺诈罪名成立。两个人星期四在区域法院求情。代表黎智英的大律师表示，74岁的黎智英靠个人努力及毅力白手兴家，创立一传媒及苹果日报，在香港传媒发展史上占重要的地位。涉案的欺诈行为并不算精密，只是为方便苹果和力高之间的工作，并没有金钱上的动机，亦都没有刻意去隐瞒这间力高公司的存在，认为本案不涉及到违反诚信。法官则表示，这件案件受到公众关注，需要时间准备中英文判词，押后到12月中判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年74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8月首次被拘捕之后，先后被控多宗案件，包括三宗2019年社运的非法游行、2020年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同埋与前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约、欺诈科技园公司，十月底被判欺诈罪名成立。控方案情指黎智英同埋王伟强 隐瞒科技园公司，容许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日报大楼，违反租约指定的出版和印刷用途，意图欺诈和诱使科技园公司不执行租约下的权利，导致苹果日报、印刷公司和力高顾问公司获得利益，或者令到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黎智英和黄伟强星期四，即11月24号在区域法院就欺诈罪求情。黎智英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由囚车押解到法庭，获准保释的黄伟强就自行到法院出庭应讯，案件由法官陈广慈审理。身穿灰色西装的黎智英由五名配枪的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他精神不足，坐入去犯人栏之后向旁听席的太太和女儿举起大拇指打招呼。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陈正龙求情的时候表示，黎智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内地广东省就读到小学程度，1960年代到香港之后在手套工厂工作，其后凭他的努力和毅力白手兴家，成立佐丹奴国际服装品牌。90年代黎智英出售品牌股份，将业务转为传媒，先后创办一周刊和苹果日报，成为香港最畅销的报纸。陈正龙表示，撇除近年的争议性议题，苹果日报在香港传媒发展史占重要的地位。黎智英2010年代率先开发一动画，以创新的动画报道新闻，不惜蚀本都要继续尝试创新的做法。黎智英亦都顾及公司生意，将一动画业务私有化。陈正龙表示，力高只是占用苹果日报大楼0.16% 的面积，大楼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出版和印刷，应用大致是符合相关租约条款。虽然法庭裁定黎智英有欺诈的意图，但是他只是出于方便，加上力高早已经将注册地址改在苹果日报大楼，外界可以透过查册得知，没有刻意隐瞒力高的存在。力高亦都有向苹果印刷交付租金，可见并不是出于金钱上的动机。陈正龙又表示，虽然黎智英被指违反租约长达20年，但是涉案的欺诈行为不算精密，只是为了方便苹果和力高之间的工作。因为力高除了处理黎智英的私人事务，亦都同苹果的业务有关。当时的参与人士包括黎智英和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等人，都未必意识到干犯刑事罪行。加上辩方同意大部分控方案情，41名控方证人无需出庭作供，没有浪费法庭时间，希望法庭尽量轻判。法官陈广慈听取求情之后问及黎智英连一封求情信都没有，是不是有特别原因？陈正龙回应表示，没有特别原因，他认为黎智英的背景广为人知，不需要求情信。代表前一传媒行政总监黄伟强的资深大律师黄佩琪求情的时候表示，星期四刚刚好是黄伟强的61岁生日，他出身在基层家庭，自细有听觉问题，学业上需要比平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近年曾经接受心脏手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由于身体健康问题，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加上被捕至今超过两年，对他造成很大的焦虑和困扰。黄佩琪引述多封求情信和背景报告表示，黄伟强过往是循规蹈矩、工作尽责的人，形容他为一传媒集团鞠躬尽瘁，他只是一名员工执行职责，涉案行为不是出于自把自为，而是征询过法律意见和上司之后才回复科技园公司力高没有占用苹果日报大楼。黄佩琪表示，黄伟强并不是案中主谋，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他在案中获得个人利益，希望法庭考虑他有良好背景和精神身体状况，酌情判处缓刑。 法官陈广慈表示，虽然本案并不是国安法的案件，但是仍然是一宗广受公众关注的案件，需要时间准备中英文判词，押后到12月10号判刑。黎智英继续还押，黄伟强获准继续保释等候判刑。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涉及违反租约，但不是循民事诉讼处理，而是刑事检控，做法令人担心。他认为过去很多香港商人都可能会误堕法网。
睇翻香港，其實好多以前嗰啲公司咧，特別係中小企咧，好多時佢租咗一個廠房或者用地嘅時候咧，佢都真係立立雜雜所有嘢擺曬落去喎，因為佢真係將自己嗰啲嘅私人嘅生意啦，甚至乎咧屋企即係我哋講俗啲就叫 family business 嘅嘢咧。都擺埋落去嘅，咁啊以前有一位咧，即係已故嘅慈善家何英傑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係、是、英美煙草嘅老闆嚟嘅，佢就住埋喺自己嗰度添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你傳統上香港好多一啲中小企嘅商人咧，都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佢會將佢嗰個辦公室咧，係或者辦公地點係幾多用途，甚至乎將自己嗰個生活作息都擺埋落去，就覺得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勤勞嘅表現嚟嘅，咁但係。現在講嘅就話唔係喎，即係你如果用咗個唔同嘅用途嘅話咧，你就牽涉咗一個欺詐嘅成分。
譚美德亦都質疑本案以刑事檢控係唔係有考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我就覺得挺奇怪的，因為如果是理解到香港我們有九成多的中小企的生態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這樣的講法就講不過去，還有其實就想就是說其實他是不是真的合理懷疑，或者是不是真的都還是仍然是嫌疑利益歸於被告呢，這樣如果是的話，其實我們會不會平衡心看回他在租用這個，因為這個即廠房的使用不是一日兩日的事來的，是相当之长时间的，即是说有些东西约定俗成，你都没人跟他讲过有问题的时候，而今天觉得他一路是全心呃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怪了。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对香港的营商环境亦都可能会带来影响，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斜杠族，即是同时间从事很多种的职业，租用共享空间，使用的范畴相当广泛，未必完全详细列明在租约内容，可能影响新兴经济的发展空间。
其实很多的共享空间呢，它那个成租的条件的时候呢，是一种原则或者一种概念来的。譬如它讲的这个只可以做一个办公室。但办公室这个概念的话其实相当之大的嘛。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业主是可以做到呢，就是完全知道里面的租户是做紧什么的东西的。如果它知道的话就仲惊，那就是说呢，其实就是有可能呢你是被监视底下去承租了一些地方做你的私人单位。咁所以如果係咁樣，今次喺呢個案裏面呢竟然係咁都入得到嘅話呢，咁我其實幾擔心呢，現在好多啲共享空間呢基本上都唔使再做落去㗎啦。因為如果你再做落去嘅話呢，你第一你自己作為業主你要承擔一個好大嘅法律風險，就係話會唔會有人承租咗之後係做一啲同租約或者係地契唔一樣嘅嘢而你唔知嘅。第二個就係如果你唔想犯法嘅話呢，咁你就唯有就係要監視曬你所有嘅租客，咁請問邊個會租你嘅地方啊？咁即係話我哋現在所講的一種的新興經濟模式的話，在今次案例裏面基本上就不用再有一個生存或者發展的空間。
黎智英涉及的三宗2019年社運的非法遊行案，包括818流水式集會、831和11遊行，經審訊之後被判監禁20個月。而2020年煽惑他人參與六四集會案，早前亦都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結，判監13個月，加上欺詐科技懸案罪名成立等候判刑。黎智英剩低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四項罪名的國安法案件，將會在下個星期四，即12月1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 Marsh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面对的处境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希望他有生之年可以重获自由。
我只是觉得他是英雄咯，他这么有钱可以，即是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咯。希望他虽然没什么可能，但希望他可以 出翻嚟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防长会晤会不会有助台海降温？专家说会面只是象征性去改善接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二11月22号在柬埔寨举行了双边会谈。外界期盼美中恢复高层军事对话，有助双方的危机管控以及台海情势降温。不过专家说魏凤和的角色是仪式性的，它的功能在于与外国军队交流，对解放军并没有实际控制的权力。因此这次的会面以象征意义居多，中国对台湾的灰色地带侵扰不是太过可能会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奥斯汀和魏凤和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这个是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份访台，中国在台海周边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之后，双方首次的面对面会谈。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针对美中防长会面是不是表示两军将会恢复对话的问题，表示从拜登总统、贺锦丽副总统到奥斯汀部长接连与中方的接触，大家见到的是双方沟通渠道的开放，他对此表示欢迎。至于中方的态度，他没办法代替他们发言。事实上我们看到来自中方的接触自然显示了他们对于想要沟通的开放态度和意愿，所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他说美国国防部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说，奥斯汀在会谈中强调了负责任管理竞争与维持开放沟通渠道的必要，亦都同中方讲到了通过实质性对话降低战略风险、改善危机沟通并强化军事操作安全的重要性。他还提出对解放军军机在印太地区展现出日益危险行为的担忧，并重申美国将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操作。在台湾议题上，声明说奥斯汀重申了美国致力于维持他的长期以来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亦都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他强调他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反对，亦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克制对台湾采取进一步造成不稳定的行为。对于奥斯汀和魏凤和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及大众是不是可以期待美中防长会谈有助台海情势的降温呢？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庭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奥斯汀和魏凤和的见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会谈的举行。这个是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之后，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都表明了他们在这里谋求某种形式的稳定。詹益庭说，当然重要是要注意到双方在稳定上有不同的利益，习近平要是短期稳定，这个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动荡以及他要支持近来的外交攻势，拜登则是寻求一个长期的在护栏之下的竞争。不过这个会谈是否能够有助减缓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行动呢？例如频繁地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詹益庭认为不是太过可能的。他说作为一个国防部长，魏凤和并没有真正权力，他的地位是仪式性质的，他的功能主要在于与外国军队交往，因此他并没有真正被授权对解放军的策略做重大改变。相反地，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接触时一个象征性的接触，他的目的是要对美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邻国去显示习近平正在授权解放军恢复与美军最低限度的接触。这个接触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 所以詹逸婷话，呢个系一个象征性改善接触嘅展现，通过重新建立某啲接触与对话，习近平给予自己外交空间嚟到展示共产党未来可能嘅不满之处。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蔡妙尔帕帕罗上个礼拜五11月18日喺一个与防务记者嘅论坛中话，美国军舰大约每个月都会穿行台湾海峡，最近一次系本福德号喺呢个月较早时候噶。太平洋舰队一名发言人上个礼拜六对日经新闻证实，本福德号驱逐舰系喺11月5日通过台湾海峡。不過，美國、台灣和中國軍方都未有發布關於本福德號這次穿越台灣海峽的消息。中國政府過去經常對美國軍艦穿行台灣海峽表達不滿，並表示對美艦行動全程掌握警戒。9月20日，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希金斯號與加拿大海軍護衛艦溫哥華號通過台灣海峽。中國東部戰區發言人就即刻發表聲明說，對美加軍艦過航台灣海峽全程跟監警戒，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對於美國軍艦11月初穿越台灣海峽，但是美國軍方並沒有好像之前幾次一樣主動公開訊息，詹逸婷認為這個很可能是因為拜登與習近平即將會面，所以美中都決定對此保持緘密。但傳統上，美國並不會對軍艦穿行台灣海峽做公開的宣佈，只是最近幾年由於中國的作為，使到美國亦都改變了做法。因為他們只是一個簡單的權利行使，任何船隻都有權去通過一個國際水道的。當然，過去幾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暗示台灣海峽可能不再被視為是國際水域了。中國國防部在奧斯丁和魏鳳和的會談之後發布的聲明說，雙方在會談中都認為兩軍應該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保持溝通接觸，加強危機管控，努力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不過魏鳳和在會中表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責任在美方不在中方，中方重視發展兩國兩軍關係，但美方必須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關於台灣，魏鳳和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插手干涉。他還說，中國軍隊有骨氣、有底氣、有信心、有能力去堅決維護祖國統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20国集团峰会的交锋突显出两国紧张关系。由加拿大专家认为，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的对华政策或将会发生重大转向。隨著地緣政治矛盾加劇，加拿大的新印太戰略將會推動在該地區增加軍事部署，尋求中國以外的貿易夥伴。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習近平11月16日在印尼巴厘島參加20國集團之20峰會期間，當面批評杜魯多向傳媒洩漏了兩個人的對話內容，談話氣氛頗為緊繃，引發了國際的熱議。習近平對杜魯多說，如果有誠心，我們就應該以互相尊重的態度來到進行好好的溝通，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杜魯多回應說，在加拿大我們相信自由、公開和坦率的對話。他還說，我們會持續尋求建設性合作，但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會有分歧。11月18日，杜魯多在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時宣布，該國即將推出的印太戰略將會包括新的國防投資項目，增強加拿大武裝部隊在印太地區的存在。這個將會支持我們的盟友日本和南韓以及太平洋地區的所有人。 密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的中国政策大师、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杜鲁多政府最终的走向就是中共不再是朋友，而应该被视为是威胁，因为全世界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加拿大不能够独自地抱守着上个世纪的政策。加拿大最好认清现实，向我们的盟友学习他对中国有效或者无效的策略，并提出加拿大自己的强而有力的对华政策。林耶凡说，任职于美国军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本罗森21号在外交家杂志 Diplomat 发文称，习近平热衷于保护中国和他自己的形象，私下对话之后，加拿大政府对外发布信息可能令到习近平感到措手不及或者是被出卖。两位领导人会面的事实通常都不会被视为是秘密来的，关于这一类的会议内容的任何声明亦都不是秘密，习近平政府和很多其他政府一样，经常都会公布原本私下谈话的议程项目，令到习近平所谓的泄密的讲法显得是似是而非。罗森分析说，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习近平没办法想象任何领导人会为了保持公开而牺牲和中国的关系，他隐含的威胁就是中国将会在经济上向加拿大施压，例如暂停加拿大的出口贸易，就好像中国对日本、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家这样，造成暂时的经济痛苦和持久的恶意。林耶凡则指出，习近平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训斥杜鲁多，部分原因是杜鲁多本人缺乏保卫加拿大的信念和行动力，独裁者会对民主领导人发脾气训斥，因为这一位民主领袖缺乏对抗习近平、捍卫国家、保护自己人民的信念。习近平可能会将对杜鲁多向传媒泄露信息的行为视为哗众取宠，是对国内传媒的表演姿态。他说，加拿大电视频道 Global News 11月7号披露，在2019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中，北京资助了至少11名候选人，但杜鲁多在20号表示，他从未被告知2019年的大选期间有任何候选人可能因接受了中国资助而受到影响。林耶凡认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独裁者会看穿了民主领导人的表演姿态，因为他每天都在中共官员身上看到这种表演的姿态，他非常清楚你的弱点和缺乏信念，但如果杜鲁多真的有信念去保护加拿大人民，这样独裁者也都会看得到的。他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对中共的立场非常强硬，划定明确的界限，交往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与恶霸合作，如果你不为自己挺身而出，你就会被推到去绝境，中共会想方设法损害加拿大的利益。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力量不平衡，目前能够和中国一较高下的就只有美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欧洲较少的国家采取类似的咄咄逼人和居高临下的行为。习近平对杜鲁多的行为确实很没有外交风范，但对一直观察北京外交的人来讲，不应该感到意外。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艾若尔门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此举亦都是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的强国对反对派力量发出警告，套用一句中国言语，就是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反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国内和全球政策的国家。中国已经开始对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这样做了，换句话来讲，要意识到你们和我们比起来有几咁渺小和无能。但门德斯认为，习近平应该小心自己教训加拿大领导人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有能力互相支援，并与中国忌讳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联手合作。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习近平能够自认为中国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即使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超级大国，中国有一天也都会迫切需要那些中等强国的援助。 加拿大一直缺席美國在太平洋領導的四邊安全對話機制、英美澳三邊安全協議 AUKUS 等機制，但於今年六月成立了印太諮詢委員會，十月份宣布將會加入印太經濟框架。該聯盟被視為美國對抗中共在印太地區經濟影響力的戰略核心。11月18日，加拿大國防部長安南德在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上表示，作為即將發布的印太戰略的一部分，加拿大將會增加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成為促進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領導者。安南德還強調升級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的重要性。這個司令部成立於1950年代，目的是要抵禦蘇聯的攻擊，監視俄羅斯、中國和北韓的導彈和其他威脅。加拿大外交部長喬利9日宣布，12月將會推出的印太戰略中，加拿大將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同時亦都在全球衛生、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領域尋求合作。他強調，加拿大反對威脅台海現狀的單方面行動，並將深化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門德斯對此指出，雖然加拿大資源有限，不像美國、日本或者澳大利亞擁有很多軍艦，但是可以加強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國家的技術合作，開發早期預警系統和通訊設備，有助阻壓中國入侵台灣。前加拿大外交官、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資深顧問的羅柏遜亦都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挑釁行為危及到印太安全穩定的貿易環境。由於貿易不斷增長，太平洋對加拿大來港和大西洋區域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加拿大應該做出貢獻，那就意味著派出船隻、潛艇、飛機和參與航行自由。加拿大傳媒《環球郵報》對加拿大政府的轉向發布社評稱，加拿大政府從夢想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到試圖盡量減少衝突，再到今日作為習近平體驗式教育學院的優等生，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對手和威脅。近期除了中共干擾加拿大選舉的指控，11月中旬加拿大皇家騎警以間諜罪指控逮捕魁北克水電局的前華裔僱員，加拿大還在調查在多倫多郊區非法設立的三個中國警察站涉嫌參與進行海外鎮壓的獵狐行動。加拿大是最早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主要西方國家之一，和曾經擔任總理15年、帶領中加建交的父親皮埃爾·杜魯多一樣，杜魯多政府長期注重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且試圖與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但在2020年9月放棄了這個外交目標。在過去的5年中，兩國在華為、香港、新疆、關鍵原材料等問題上摩擦不斷，自孟晚舟事件和兩個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捕的人質外交風波之後，兩國關係跌到去谷底。加拿大應該有一個連貫的對華政策，或者至少應該知道中國戰略是什麼。5、6年前，杜魯多希望與中國進行更加自由的貿易，中國拒絕了，不想接受勞動環境、土著權利和人權等相關規定。那陣時加拿大就應該重新考慮我們的中國戰略，羅伯遜說。在加拿大議會中，反對黨嚴厲批評杜魯多政府面對中國日益挑釁、顛覆國際秩序的行動而無所作為。保守黨參議員利奧·豪薩科斯已經在參議院提出一項抵禦外國影響的 S-237 號法案，他呼籲加拿大政府對中國邪惡的獨裁政權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加拿大科學及工業部長雙彭飛10月21日在華盛頓表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脫歐，與世界上其他不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政權脫歐。王慧玲預計，杜魯多總理束手無策好幾年，過去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可能看來非常虛弱，但是新的印太政策預計將會迎合民意，調轉方向。我認為在兩名麥克爾被捕之後，毫無疑問國內的情緒經轉向反對中國，過去幾年反華情緒大幅上升，現在兩名麥克爾已經獲釋，他的政黨在議會中亦都承受著來自反對黨的很大壓力。我認為杜魯多感覺到他現在並沒有任何利害關係， 並冇加拿大人被中國扣為人質。因此，我認為新的印太戰略正藉助加拿大國內的政治呢一輪嘅反華情緒，大眾強烈希望杜魯多採取反對中國嘅作為。佢話：唔理點樣，杜魯多將不得不更加直言不諱，否則將會面臨選舉後果。而家限制已經放鬆，我哋將會睇到杜魯多帶領加拿大嘅對華政策走向不同嘅方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代表台灣總統蔡英文到泰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經濟領袖峰會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創辦人張忠謀星期一11月21日說，他在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動愉快，他向習近平祝賀二十大成功是自己的意見，台灣總統府行前給予他的唯一指示就是不必避免與習近平見面或者是打招呼。他還證實台積電計劃下一個階段在美國生產最先進的3納米芯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張忠謀在台灣總統府舉行的一場說明這次參加亞太經濟合作高峰會過程的記者會上面作出上述的表示。在記者會上面，有記者對他在曼谷的記者會上面所提到的他在跟習近平互動的時候祝賀了習近平二十大的成功提問，說總統府事前是否曾經是針對峰會的期間可能跟習近平有所互動的問題跟他有過是沙盤推演。對於他恭喜習近平二十大成功，總統府態度是怎樣？是尊重、肯定，仍然是覺得不妥。張忠謀表示，他恭喜習近平二十大成功是自己的意見，總統府是給予他唯一的一個指示，就是假如有機會不必避免見面，不必避免打招呼。他說對於他後來恭喜習近平二十大的成就，以及他自己說他自己的健康情形，這些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在張忠謀回答之後，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徐思念是隨即是補充說，蔡英文總統有特別請他是轉達，總統對於張領袖代表和習近平的互動表示尊重。張忠謀在11月19日在曼谷的 APEC 記者會上面介紹了他和習近平互動的經過。他說昨日上午他到休息室來的時候，我們是互相問候，亦都恭喜了習近平二十大的成功。張忠謀表示，習近平提到他記得四年前兩人曾經在巴布亞新畿內亞的 APEC 峰會當中是見面，他向張忠謀是問好，張忠謀則是回答說去年自己曾經做過是髋關節的手術。他跟他說，你現時看上來是氣色好好，有這樣的一個互動都是很愉快很客氣。而另外，張忠謀亦都在記者會上面證實，台積電計劃在美國生產他目前在台灣最先進的生產製程的3納米高端芯片，地點正正是台積電在美國生產5納米芯片的亞利桑那州的同一個廠址。5納米芯片目前是台積電在美國生產的最先進製程。近來國際之間對芯片亦是供應鏈過度集中在台灣有所擔憂，芬蘭總統馬林上個星期才表示歐洲在芯片上面過於依賴台灣。有記者問張忠謀對一些國家談論在半導體生產上面去台化的看法，張忠謀表示芯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只是大家最近才是忽然是誤過來，因此嫉妒的人是很多。他表示很多人嫉妒台灣有這麼好的晶片生產，亦都有很多人嫉妒，亦都有很多人羨慕。他表示所以亦都有很多人為了各種的理由，為了國家安全亦都好，為了要賺錢亦都好，希望在他們的國家裡面亦都生產多一些的晶片。他這次是到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就有好幾個國家對他是表示能不能夠到他們的國家，到他們的國家去生產晶片。張忠謀未有透露是哪一些國家希望台積電去投資設廠生產晶片。他說台積電不可能將生產的分散在這麼多的地方，對於台積電是否有計劃將最先進的芯片製程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張忠謀表示目前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要開設的廠是美國最先進製程的5納米芯片， 不過在台灣，台積電已經有3粒米芯片製程。他解釋說5粒米是台積電最新製程的 N 一代， N 代表最先進，減一即是代表最先進的後一代，因此5粒米即是3粒米的後一代。但是它是美國最先進的製程，台積電就會在亞利桑那州生產這種芯片。記者再追問3粒米之後亦都可能到哪一處去呢？張忠謀答覆說沒錯，之後是5粒米之後。台灣總統府的新聞稿表示，張忠謀在記者會上面還針對3粒米到美國生產的問題表示，台積電對3粒米有一個計劃，差不多是敲定了將會在亞利桑那州同一個廠址上面，5粒米是第一階段，3粒米是第二階段。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的芯片廠預定是12月6日舉行上機儀式。張忠謀說，屆時參加的賓客除了是包括供應商、客戶在內的台積電大聯盟，以及是當地的州長、議員政要之外，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亦都已經答應要出席。他說台積電亦都對拜登總統發出了邀請，但是是否有回覆他是不知道。雖然台積電在美國投資生產芯片受到歡迎，不過拜登政府亦都在加大努力，希望加強芯片在美國本地生產。在2800億美元的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當中，就包括了520億美元支持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9月的一個公開講話當中，亦都對台灣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半導體來源的唯一國家表達擔憂。他認為這是一個人性風險，亦都是一個國家安全風險。上個星期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一場關於美台經貿合作的論壇上面，哈德遜研究所日本項目副主任沃特斯在對這種的看法表示，從美國的角度而言，美國要減輕對台灣的依賴，所以鼓勵企業在美國生產，但是台灣公司不會將生產全部轉移到美國，而是希望同美國有更加密切的合作關係。他說台灣公司在另一方面亦都知道他們不會移轉所有的生產，或者他們能夠轉移一個比例，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偏好的是新的夥伴關係，尋求一些方式來確保這種的關係實際上更加緊密，而不是更分差或者是分裂。沃特斯表示，他是希望美方的官員在談到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的時候不要這麼悲觀而是看壞，因為美國並不是不要跟台灣合作，他一點都不認為事實是如此，而是美國或者是想要見到更多在美國生產的半導體，而不是來自國際的供應。前美國國務院經濟與商業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唐偉康表示，過去美國亦都曾經好像是對台灣一樣要求南韓在美國生產半導體，但是現時他們在這裡頂回美國的壓力，對美國表示我們是朋友，為什麼不能夠好像我們的國家生產。唐偉康認為未來10年其他國家的企業以及政府會跟美國有一些討價還價，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中涉及到競爭、友善以及戰略的成分。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表示，他寧可從分散市場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半導體產業的立場。他認為美國只是要確保半導體供應無誤，而不是要真正擁有生產能力。他說明顯的就是美國要重新製造整個供應鏈會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事實上對美國較好的是跟台灣以及南韓保持友善的關係，大家可以分工合作，更加重要的就是確保穩定的供應，而不是實際上擁有他們。他們認為台積電前主席張忠謀表達對這個的立場，這個就是如果你試圖在美國重新製造者整個的東西，你就是做不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兩名年輕中國女子在廣州一城中村做防疫工作人員，當眾捆綁羞辱激起了輿論大蛙之後一日，當地警方11月18日就發布通報稱，對強行進出防疫管控卡口的兩名女子依法作出治安處罰，涉事雙方經教育提醒之後已經達成諒解， 一份旨在平息事态的警方通报激起更多网民热议和质疑。广州市官方20号称，涉事的防疫人员已经承认行为失当，认识到捆绑女子的错误，评论指责海珠区警方和广州市官方避重就轻，罔顾宪法和法律，包庇动用私刑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亦都有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当局大力推行的动态清零政策下发生的种种过度封控和折腾，无疑于文革翻版的斗争和法西斯暴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一张视频显示，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双膝跪地，双手反展，但是挺胸昂头的照片，同部分有关视频传遍中文社交媒体。这名女子身边还握住另外一名手脚被捆绑的黑衣女子。视频显示，这两名女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同一班防疫人员发生口角，随后他们被一班男性防疫人员强行按低到地上捆绑起来。这些视觉冲击强烈的画面迅速在中文网络爆屏，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是中共当局在新冠疫区推行封城封路的所谓区域静默管理状态之下，经常发生震撼网络的公共事件当中的最新一幕。事发一日之后，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通报话，17号上午11点左右，两名女子黄某、李某，他们都是23岁黑龙江人，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企图强行进出村防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戴口罩，两个人健康码都是黄码，而10月30号以来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呢份通报又话，现场防疫工作人员上前多次劝导黄某、李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且捣乱现场秩序。之后被工作人员同群众约束控制，公安机关接报之后，将涉事人员带翻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根据调查事实，公安机关目前已经对黄某、李某两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之后已达成谅解。两日之后，广州市官宣专栏广州政务20号发布了海珠区政府对这宗事件的处理情况说明。近三页纸的官方情况说明话，涉事防疫人员黎伟等人处置行为失当，在难以制止两名女子激烈言行的情况之下，用塑胶带捆绑女子的错误做法，他本人已经认识到错误，并且诚恳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对比这两份告示，海珠区警方和区政府都表示两名女子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但都避而不提防疫人员阻止两名女子到小区门口拿外卖餐点引发争执的事实。至今还不清楚的就是这两名女子的健康码，网络上传言说两个人是一红码一黄码，警方通报说两名女子都是黄码，而区政府就话佢哋一个系绿马，一个系红马。而被捆绑嘅女子较早之后发微信指，事发时并冇人查看佢哋嘅健康码。喺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绑手脚嘅黑衣女子黄某否认佢哋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健康码系红马嘅传言。佢喺微博当中话，如果有红色健康码，应该系拉去隔离，而唔系放喺村口俾所有人变成物接。这个微博又披露双方已经道歉同赔偿，最后我们会整理传播视频谣言的人，维护自己有关的权益。美国之音星期二下午多次致电海珠区委宣传部，对方还未接听。海珠区仓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公安机关已经处理，有问题找公安机关询问。对于记者提出的确认两名女子健康码颜色，对涉事防疫人员怎样处理，以及社区怎样去调节这宗事件等问题，该工作人员都拒绝回答。广州一名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海珠区当局和警方的告示并没有触及非法拘禁和当众侮辱公民人格的犯罪问题，极不负责任。他说这两个女士的治安处罚亦没有讲清楚，具体怎样处罚呢？ 亦唔应该对佢哋进行处罚，因为呢个防疫嘅工作人员，佢哋将佢捆绑起嚟处罚嘅应该系防疫人员，因为佢哋系抗疫人员，咁样属于非法啊限制民事嘅人身自由，并冇执法权，属于非法拘禁，而且侮辱人格，并冇法律依据，应该处罚呢个抗疫人员。工作人员唔应该处罚呢两名女子，就应该系一个报警，由警察去处理。咁如果双方发生咁样嘅冲突，咁就系应该要报警，由有执法资格警察去处理，唔应该用私刑。呢、这个相对于系用私刑。河南网民才如入海喺评论区留言话：无论呢个女子嘅做法做得啱唔啱，社区都冇权去非法拘禁同捆绑佢哋。佢哋咁係作為涉嫌違法違規，呢、這個事情應該雙方都要處理，都涉嫌違法違規，而唔應該單獨處理一方。微博博主夜半挑燈看吳歐發表博文話：女子構成侮辱他人同擾亂公共秩序，依法應當處罰，可以處行政拘留。但係防疫人員對兩名女子咁粗暴嘅行為，涉嫌濫用私刑、故意傷害、人格侮辱、非法拘禁等犯罪，應當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責任。呢、這個博文提醒廣州，兩名女子手被反綁跪地，絕唔能夠一兩而解。退而不休的前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石俊呢，就将发生这宗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两名女子。胡石俊在博文当中说，两名女子在防疫的卡口上滋事，语言挑张，而且不断挥手，造成防控人员多次后退，他们行为形成了对卡口秩序的严重干扰，而且对防控人员构成一定侵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人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这些由定居者在新大陆最早庆祝的节日和他们从小在欧洲过的传统丰收节日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些殖民者或者是朝圣者，他们在冬季开始的时候抵达北美，对严酷的条件没有准备，他们第一年就丧失了将近一半的人。他们首次庆祝感恩的时候所尝到的丰收果实，因为他们必须要忍受的困苦而具有特别的意义。今日大多数美国人庆祝的感恩节是在今日的麻萨诸塞州举行的部分虚构的庆祝活动当中形成的，时间是1621年9月21号至11月11号之间的某个时间。故事说53位英国男女以及儿童和大约90名的美洲原住民部落人士聚餐，感谢他们新家园的第一次收获。他们有很多的感激，就在一年前的1620年的11月中旬，102名的殖民者以及30名的船员乘坐着五月花号是抵达了北美海岸，他们就向其中这些人的清教徒以及宗教分离人士寻找他们认为合适的信仰新家园。但是到了第一次的感恩节庆祝的时候，他们有一半已经是死于饥饿、疾病以及严酷的天气。幸运的是，这些殖民者的曼帕洛亚格原住民邻居们是怜悯他们，他们捐赠食品，并且教这些清教徒他们如何去利用大自然的馈赠以养活自己，让殖民地得以延续。这些殖民者对第一次丰收的确是充满了感激，因为他们是生存落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就好像这些朝圣者400年前因为曼帕洛亚格人的慷慨以及支持而能够庆祝首次成功的收成一样，我们今日对那些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个艰难一年的人表达我们的感激。他说，感恩节令到我们有时间反思我们的很多的祝福，反思来自上帝这个国家以及彼此之间的祝福，我们感谢这些的祝福，尤其是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